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称为义，我们也能够从你那里领受源源不绝的福分。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一下分享你信息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对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存着确据，以及存对未来存着盼望。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超过65岁的？大概还没有啊。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有65年了。1945年那时候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我也是还没有出生。那已经经过了这个65年，今年是65年。大家知道二次大战之所以结束，是有几个重要的战役。我们知道欧战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就是 D-Day， 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6日那个 D-Day 前一阵子才刚刚过去，很多的人才重回那个战场，还重温旧梦看到这个战场里面很多的人想到以前在那个战场上倒在地上跟他的那些同伴他们有时候还会痛哭失声。那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参与过二次大战，可是二次大战离我们并不远。很多的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就是战后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那一代刚好都是经过二次大战的。那这个战役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影响很大的。今天你会跑到美国来，我想跟二次大战可能有些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华人都要很多人都要出国？为什么很多人这个战后没有不到4年，这个中国就分裂了就内战战得不得了，然后最后就变成分裂了，然后很多的华人跑到海外来。我想这跟二次大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二次大战没有胜利的话，我们每个人今天可能都变成日本人了，对不对？可能遇到日本长官还要斗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本占领中国了那二次大战胜利影响很大。那但是你要知道那二次大战能够胜利跟欧战的那个 D-Day 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欧战的那个诺曼底登陆那个决定性的战役影响到欧战结束。如果不是那个战役胜利的话，德国要占领欧洲不知道还要多久的时间因为那个战役胜利的时候，德国想要统一欧洲的美梦粉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1945年的4月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投降之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盟军把所有的军力对准了日本，再4个月8月日本投降。所以你会发现那个 D-Day 虽然是在1944年的6月6日，但是一发生了之后，整个的局势二次大战注定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在盼望战争胜利。可你要知道那一场战役，那场决定性的战役死了相当多的人因为这是一个登陆战役，登陆战役通常都要60%以上的人都要死在这个沙滩上面的。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难登陆的地方，诺曼底海滩是一个悬崖峭壁，它的海滩只有短短的几十公尺而已，冲上去能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德军在那里布下重阵地，有机枪有炮，就是等着那个盟军上来虽然盟军用这种欺敌的方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还是布下了重兵。德军正在战役当中，他们知道盟军要登陆，只是不知道哪一天登陆，就没想到那一天一大早很多的大概上万的这个盟军，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就在几个滩头登陆了美军总共的死亡人数将近5到6千人然后呢，其他的英国军还有其他地方死亡人数加在一起非常可观。也就是每一个人上岸的拿着枪带着钢盔准备这个门一打开全部往外冲的时候，结果门一打开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就是 一连串的机枪子弹，谁被打到了就马上没有命了。所以他们每个人在拿着枪的时候都在发抖，不知道说等一下再过 几分钟之后，这个船上的人还有几个还活着。我们看到那个有看到一个电影啊，看到电影那个非常刺激啊，因为那是真的很写实的。他说那个在那个滩头上的人已经忘记自己在哪里了，就看听到那个炮声，然后看到旁边就是那些人一个一个倒下来，倒在那个啊海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如果没有那些人为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生命，我们今天可能完全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那些人为什么要为我们牺牲生命呢？他们是心中有个理想，他们心中想到就是这个战役是很重要的战役，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后代子孙就不要受到集权的统治了，我们就啊，虽然我们会死亡，可是呢后代的子孙就得以自由，所以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死。但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一群人，我们都是二次大战以后生的人，我们不用活在一个集权统治底下。我们想到的是有人为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生命，他创造了一个啊战争结束的一种关键的条件，让我们生下来之后就活在一个战后和平的时代。所以我们想到就是那些人多少也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那我们活在这个战后的这一群人，有没有想到我们配不配他们为我们而死？他们为我们而死，我们今天是不是活着啊？让他们死得很值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很多很多的先人所留给我们的福分，包括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的福分今天我们都领受到了。我们是不是让主耶稣配啊？我们配让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事实上说起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在所作所为能够配让他为我而死。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得到这个福分之后，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生命配让他为我而死？这是我们要在得救之后我们要好好来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从称义而来的福分。我们回顾一下罗马书，我们从第一章讲到这个地方已经把因信称义差不多都讲完了。那这一段呢，为什么要在这边要在第五章要再继续讲这个因信称义而得的福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不单单就停留在称义这个阶段，也就是不单单让我们得称义，罪得赦免，我们能够进天国，我们就一切得救就已经大功告成了，不单单在这里。我们得称义之后，我们还有一段前面的道路要走。什么道路呢？就是要继续的活出一个与称义相称的生命来，也就是追求成圣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所预备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之后，要活在主面前讨主喜悦，活出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一个生活来。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不停留在因信称义而已，而是要继续的往前看。我们得到这个因信称义，站在这个稳稳的地位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的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也就是我们继续要往下，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所要讲的。今天第五章夹在第四章跟第六章的中间，他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所领受的那个福分已经达成了，那个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好像在一个法庭当中，法官已经判决了，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下了我们的他的生命，我们今天不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在主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们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而如今我们的要看到的是另外一层的关系，罪得赦免，那是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我们放出来之后，是不是我们还每天就在回想我们那个监狱的那个痛苦的过程？不是的，我们要想我们要怎么样放出来之后过一个新生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放出来之后，我们得到自由之后，我们得到称义之后，我们有什么福分我们能够得到珍惜？我们要怎么样的活出一个与主 赐给我们称义的生命相称的生活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第五章的它在第一节是继续第四章的结尾。第四章的最后一句是讲什么呢？第四章最后一句是讲到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第四章的整个结束就讲到称义。我们上次已经知道了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是罪得赦免的意思，也就是 不再被定罪的意思。我们在神的审判当中，神的愤怒已经挪去了，他所有一切的罪债已经让主耶稣替我们担负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必再为我们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胆战心惊，而是得到自由，而是神看我们已经是一个得到赦免的人，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在主面前不再被称为这个罪人，而是被称为这个义人。这是称义的意思。在得称义了之后呢，我们在想下一步呢，下一步是什么？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着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前面这两节事实上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称义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已经差不多已经总刮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三个主要的称义主要得到的福分。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第一个我们能够与神相合，就像我们在今天的讲义的那个三个重点那里，第一个与神相合，我们地位改变了。第二个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有个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第三个我们能够在领受基督为我们舍命那个那种大爱，这个大爱让我们激励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所以这三个重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重点。那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开始来看。第一节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因此那个没有翻出来，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跟称义是有个因果的关系的。如果没有称义，我们就没有这些福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称义了，还是这个称义要在将来才能实现呢？显然我们看这个动词的时态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个既呢是表示一个条件，对不对？我们这个条件达到了，后面才会发生。如果这个条件没有达到，后面的与神和好，在患难中忍耐盼望，还有在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舍命的大爱，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呢这是一个已经达到的一件事情，而且它是在这个希腊文当中是用不定式，就是一次发生的事情。既然一次发生了，我们才会有现在的与神相合的地位。所以呢这我们要知道，我们称义是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我们信主，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我们来看，事实上称义所得到的福分不只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还有我们将来还有来世的福分。第五章的一到二节主要讲到的是现在已经得到的福分，因为它主要用的就是现在式跟完成式。但是呢在第九节跟第十节它也讲到因信称义得到福分，但是呢它用的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里面有两个词都是用未来时，第一个是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是讲到将来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不会施在我们身上那还有一个是更要因他的生得救，那个因他的生得救是将来救恩要完全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已经因他的血 得蒙救赎，我们罪不再看待，但在将来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不再被神定罪，我们不会被神定罪但是可见我们今天所得到这个救恩，它有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的成分，也有我们盼望将来才能够完全实现的成分。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两个时间当中，主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了，我们欢欢喜喜的承受这个救恩，我们好好的活出逃出喜悦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我们仍然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面，见主的面的时候，主要将他的天上的奖赏赐给我们，我们不再受定罪，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救赎，我们身体得赎，我们不再受到任何罪的缠绕。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已经得救，还要将来还要盼望得救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一个张力的当中。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讲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的，我们有三个福分。第一个福分就讲到的是我们得与神相合，这个时态我们刚才讲过了，是现在式。现在式表示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我们现在一直活在一个与神和好的一种状态当中，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耶稣已经替我们舍了他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今天才有办法活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地位当中。那神跟我们怎么会原来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我们原来不和现在反能够相合呢？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神的愤怒当中，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已经讲过了，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全部是在神的愤怒当中，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这和好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看待我们是与他是是个已经关系已经恢复了，我们原本被破坏被罪破坏的关系今天已经恢复了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从前有一个穷苦的人家，有个小孩子他必须要在富有的人家里面做工。那他主人就吩咐他说，你来我们家做工，就帮我看看鸭子吧他就是在那边看鸭子。他整天在看鸭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很捣蛋，他很喜欢拿玩弹弓，他就拿弹弓每天来打鸭子，一打打他就很高兴，结果呢没想到有一天失手就把那个鸭子给打死了。打死了他就糟糕，完蛋了，我今天主人派我来管鸭子，结果呢我竟然把他的鸭子打死了，回去一定会主人一定会严厉的责骂我，我怎么办糟糕，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反而还要赔钱，糟糕怎么办。后来他想说，干脆我这样子，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鸭子给埋了，埋了之后呢回去就不要讲，主人就不知道鸭子这么多，他也不会一天天的数他就讲这样子，就这样做了，回到家里面不敢讲话，见到主人不敢看，回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早早的爬到床上去睡觉，然后呢也睡不着，整天心神不宁。到了半夜大概四点钟，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把他摇醒了，起来起来起来，他很害怕，一起来是谁？是厨房的厨子。厨子说，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人知道来起来帮我做饭。他说，为什么我要做饭？我是管鸭子的，我不帮你做饭，你那个是你的事情。他说，你所做的事情我全部都看见了，你如果不帮我做饭的话，我就告诉主人。他马上从床上跳起来说，好好好，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我帮你做我帮你做。他在那边每天早上这个厨子都来叫他，他做的实在太累，做了几天，他有一天他就很累，他就贪睡睡过头，结果呢厨子又来叫他了，起来起来，不要贪睡，做饭。结果呢他想说，哎呀，你不要叫我了，我很累那个是你的事，为什么每天都来叫我呢？他只讲两个字而已，鸭子。就好像马上跳起来，好好好好，鸭子鸭子，我帮你做我帮你做。结果还有一天受不了了，他说，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我这样做下去我就会崩溃下去，我会崩溃的，我赶快。他就找主人说，我要自首。我跟主人讲说，主人对不起，我把你的鸭子打死了，我赔你钱吧，你把我的工钱扣下来吧。主人看他是个姑且看他是一个年轻也诚实的人，就说，算了吧不跟你计较了，你有好好的看鸭子，忠心的看鸭子，不要捣蛋了。后来他真的心里面得到很大的自由。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很甜，早上五点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帮我做饭。他说，还要帮你做饭？不用了啦，我跟主人讲了啦，我已经自由了啦。你可以发现一个人怎么样得自由，就是不被辖制。你不被罪辖制的时候，你心里面得到自由了。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一样，撒旦常常控告我们，常常说，不要以为你得救 有什么了不起的、哦、你看你还犯罪耶、你犯罪、你的罪我全部都知道、你没有救了啦，没有用了啦。基督徒常会被人家笑，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他讲说，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我犯的罪主耶稣赦免，你不要再缠绕我，就跟那个厨子常常来缠绕那个、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主面前跟主的关系已经是和好了，我们不再害怕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得以自由了。那个自由的滋味是真正尝过自由的人才能够知道的，不被罪辖制，不被撒旦控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一个主所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地位，也是一个主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福分当中，得到这个恩典，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有这样的福分，我们还有其他的福分。你看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得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事实上这个词呢，中间是一个、是一个对等的句子，代表说不单单我们与神相合，我们还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能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事实上这个进入跟站在都是完成式，这是两个动词都是完成式。什么叫做进入？进入好像是代表说，好像有一个船它要进到海港的时候，那个船是很大，因为怕触礁，所以常常都有一个引路船在前面带路，把它带进海港。或者是说你要去觐见国王的时候，需要前面有一个太监在那边帮你带路，你才能够见得了国王。这就是进入这个原来的意思。进入是已经进入了，谁带我们进入的？主耶稣。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觐见的一个条件，我们才能够进到主耶稣，进到国王的面前。那我们进到什么地方呢？进到恩典当中。这个恩典是我们现在已经站在里面的恩典了，这都是用完成式，代表说过去已经成就了，现在到我们身上还是有效的，这是完成式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恩典中了？是，已经进入恩典中了，没有离开。我们现在是不是还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现在还稳稳的站在恩典当中，我们没有倒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个时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已经得到这个称义的地位了，我们不是还危险，还担心有一天这个我们还是最后还担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地位会被撤销，会被审判。不是的，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要活出一个与这个恩典相称的生活来。这是整个罗马书它的整个思想是这样推展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它不是一个就像我以前举的一个例子就像一个父母亲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如果不听话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你给我滚出去。他不是这种方式，他是说好孩子，你是我的儿子，我看中你，你好好的活出一个与你现在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主耶稣面对教导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而且呢我们还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里面呢，这个欢欢喜喜盼望，中文翻的好像是盼望是主要的动词，欢欢喜喜是一个副词来形容它，但是实际上那个欢喜是动词，因着盼望是副词来形容那个欢喜。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是有一些差别的。一个是已经得到了，那个盼望是很确定的好像是虽然还没有来到，但是呢已经是百分之百一定能够拿到了，因此他能够欢欢喜喜的。另外一个呢是还没有得到，还在盼望，盼望的时候我们就高高兴兴的来盼望。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就知道譬如说我们走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谈，谈得还不错，谈得不错的时候老板说你不错不错，那你回家吧如果我们这里有什么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你。这时候呢他既然觉得自己还谈得不错，回家里面就盼望但是这个盼望的结果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只能够抱着欢欢喜喜的心来盼望。隔了几天老板打电话来了，说恭喜，我们给你准备给你 offer 了下礼拜一来上班吧。这时候呢虽然那个还是盼望， 但是呢那个盼望是确定的啊，老板已经给 offer 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是我们存着盼望的心，欢欢喜喜的，那个欢每天都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呢这边所讲的是那个欢欢喜喜，那个盼望是已经确定了，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就是那个我们能够得到盼望的根据。我们知道神必然会给我们荣耀，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我们必然会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呢因着这样一个盼望的心，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就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是现在事，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欢欢喜喜在过一个盼望将来得荣耀的生活。而且这个将来要得到的荣耀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既然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会不会后悔？他不会后悔，必然要成就。将来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荣耀呢？将来给我们的荣耀是在天上得到主的赏赐，在天上得到主天上的基业要赐给我们。什么基业？就是主所有的他要赐给我们，包括他的性情，包括他的形象，包括他所有的一切他要赐给我们。还有我们能够在天上能够见主的面，跟主亲近，我们能够在天上不停的赞美主，我们在天上可以服侍主一生的服侍一辈子永无止境的服侍主。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盼望的。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个空中楼阁呢，还是个确据，是一个你期待能够在你生命当中能够实现的。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不抱着这个任何的期待，他认为说你们基督徒讲的都是来世啊，都是将来没有实现的事情，谁知道能不能实现，搞不好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东西是有没有不知道的，空中楼阁。很多的人很难以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这些对你来讲是不是空中楼阁呢？还是你跟世人的想法一样，能抓得住的就先抓住，抓在手上的才是真正的，没有抓在手上的都像泡影一样，有一天都会幻灭掉的。所以呢世人抓什么呢？世人抓的当然是财富啊，对不对？你越有财富，你在今生所过的日子越好，对不对？其他都不用讲，钱是真的，所以呢拼命的赚，赚的越多越好。但是呢光是赚也不够，为什么呢？钱总会花光的，还有一个来源头，对不对？这源头什么呢？地位。你没有地位，你就没有这个，你的钱就不可能进来。所以呢你还不但还要能够赚钱，还要拼命的往上爬，爬到一个位置稳稳的，然后呢别人都推你推不倒，然后呢你才能够不断的有这个财富进来。那光是有钱也没有用，光是有钱还要能够享受啊。怎么享受？要好的身体，对不对？好的身体才能够，所以呢才要锻炼身体啊，这就是世人所追求的财富、地位、健康。那这是不是你所追求的呢？我相信我们这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这不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所有的我们一生所有的福分不是放在这样一个根据上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很可能都会瞬间就失去。比如说像那些盖得很漂亮的房子，在这个地震的地方呢，一震全部都垮掉了像我们有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财富投在这个股票上面，一跌都没有了还亏了一大堆钱。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建立在这些财富上面的话，财富一失去我就活不下去了。很多的人很有钱，甚至富翁，最后自杀的。为什么自杀？他整个钱一下子整个都亏掉了，亏掉了之后他还有健康的身体，他有很好的家庭，但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了，他只想死，因为他的人生已经没有目标了。而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目标建立在财富上面，甚至不是建立在地位上面。在地位上你会发现来来去去，官场上面来来去去，上台的时候风风光光，下台的时候窝窝囊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事之间的倾轧，政治上面的斗争，这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而来一波又去，这事你看得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今天在高位上很危险的，每一个人都想要把你给拉下来。所以呢说实在的，你把自己的 一生的平安建立在这个位你的地位上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永远的。身体更是如此了，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学历，中年的时候比精力，老年的时候比病历，对不对？看看谁能够活得久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生命不是能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对不对？很多人比我们还健康，年纪轻轻的下得了癌症了。哎呀，我们只是觉得说为他祷告，我心里面觉得很担忧。但是你会担忧是哪一天会不会来到我身上，我也得了。哎呀，这是我们发现，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连我们的自己的生命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想要抓钱、抓地位、抓健康，你拼命抓，不见得你能够抓得到。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生命的重心、生命的稳固，不是放在这些物质上面随时会失去的事情上面，而是要放在我们永生的盼望上面，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所在神的面前所投下的一切的努力，将来有一天都能够得到神的奖赏，神在神面前都不会白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盼望是在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荣耀，那个盼望不是空中楼阁啊，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确确实实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一个盼望的心，你今生活着是不是为了要达到那个主要给你的盼望而努力的活着？你今生活着是不是能够快快乐乐的？你那快乐的来源是哪里？是不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因着信活在这个世上，信将来有一天能够见主的面，信有一天主会夸奖我们说，好孩子，你活得很好。我们所求的也就是这么一生主给我们的称赞啊。那不单单是在我们现在平平稳稳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甚至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盼望。第三节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节圣经我们每个人都几乎都会背了。那有的人说，患难怎么可能还欢欢喜喜的？那个是就是苦中作乐啊，阿 Q 精神，自己骗自己，明明就是吃亏了还说自己占便宜啊，明明就是被打了还说自己已经胜利了啊，这叫做阿 Q 精神。事实上我们知道，这边讲的不是阿 Q 精神啊，不是自己骗自己，明明受苦了还是说啊，我好快乐，我好快乐。这个欢喜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如果你没有神，你真的是阿 Q 精神了。你有神，你知道那个欢喜快乐是神给你的，你有那个确据，所以你不会因为患难而丧失了斗志啊。这边讲到的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是患难当中因为盼望而来的欢喜。你没有盼望，你不可能欢喜的。因为什么呢？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怎么能够让我们生忍耐呢？我们在这个等待当中，我们在遭受困难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神啊，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别人都快快乐乐，为什么我要这么苦？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遭受到任何的不顺利，任何的难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说是你让我受苦的，而是神啊，你太不公平了。我们不能够对神这么说，因为神的本意一定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所拯救出来的人，他这么的爱我们，他绝对不可能故意看我们受苦他很高兴，不会的，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神他让我们受苦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在受苦当中经历过这些苦难，而在这苦难当中能够学习忍耐，英文叫做 endurance， 就是或者 perseverance。 这个不是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平顺的时候能够有的这样一个品格，而是经过了痛苦之后，我们会在生命当中累积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把我们的性格磨练得更加的纯净，对他主的信心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是那种好像像泡影一样一经过痛苦就失去了信心。我们今天有一种叫草莓族，什么叫草莓族呢？一压就烂。我们今天不是草莓，希望我们都能够什么榴莲啊，硬要命，对不对？怎么压也压不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 endurance， 能够忍耐，在困难中也能够忍耐 啊，忍耐怎么样生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人很老奸巨猾，不是这个意思啊。老练什么？老练就是 character， 就是你经过了忍耐之后，神看说你合格了啊，真金不怕火炼，你这个人能够合格了，这个成为你生命的品格。你有这个品格之后，你在人的面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虽然他自己受苦，他看到你，你也受苦，你怎么能够忍得住？好，我要相信主，我也要能够跟你一样。虽然那是你的品格，能够帮助别人，能够鼓励别人，能够甚至能够带给别人很大的安慰跟祝福啊。所以呢，忍耐让我们学会了老练，因为我们有这个忍耐的品格，忍耐老练的品格之后呢，我们能够对将来存着盼望的心。虽然现在还在受苦，虽然现在还在患难当中，可是呢，我们却知道这个患难不会永远下去，因为我们虽然在患难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孤单。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心中存着盼望。这个盼望，这第五节讲到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不会让我们最后啊一场空，原来信神信了半天都没有用，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失望。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大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讲，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现在为什么我们过不去，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苦，为什么好像没有希望，我们看不到将来。但是这都是神给我们磨练的机会，而且呢，神要让我们磨练我们的品格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一生能够得到一个跟神有个很紧密的关系。通常很多的人跟神的关系也是在患难当中才能够被造就出来的，甚至有的人一生他很苦的，一生都没有发财过，一生甚至活在一种病当中，他仍然在那个病当中散发出那种优美的品格来。大家知道有一位叫做杏林子刘霞姊妹她是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她从十几岁一直到大概60岁左右，都是活在一种痛苦当中，她的脊椎那个骨头是没有办法站立，而且呢一直疼痛。她活在那种情况之下，她还能赞美主，她还能写出很多的书，她办了一个伊甸残障基金会，鼓励了很多残障的人，因她的品格影响了许多的人。他这个品格是因患难而带来的。为什么他在患难当中有这种品格？因为他认识主，他有盼望，所以呢，他能够在患难当中还心存喜乐。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种人除了我们常常讲说这句话我们都会背的，很简好像讲起来很简单。人真的能在患难中喜乐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在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袁向成弟兄。袁向成弟兄呢，他原来在抗战以前他就已经出来当牧师了，而那个时候呢，他是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段时期是抗战以前然后呢，刚好这个北伐又结束就是国家有一段平安的时期。那段时间呢，很多的人信主。那么本来只有基督徒只有几十万人后来那段期间发展将近到八九十万人。很多的人因为这个国家的战争，他们心中很慌乱更多的来相信耶稣。那个袁向成弟兄就在那个时候，他开了在北京开始一个教会大量的向年轻人传福音。那时候他的教会很兴旺他算是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呢，在解放以后呢1958年大家知道那时候教会遭到的一些逼迫，教会很多的教会关门，而他也受到了一个逼迫，人家要他加入三自爱国运动，他不愿意，因为他是跟随着王明道先生的所以呢他不愿意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因此呢他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被送到这个黑龙江去劳改，然后到黑龙江北大荒那个地方的冬天的气温是零下30到40度，你盖棉被都没有办法暖的。 那他在那里被关了22年的时间，在北大荒那里啊，他送到那个劳改营，很多的基督徒跟他在一起都撑不住，他说算了算了，我要放弃了，我不要活下去了。结果他一直鼓励他的基督徒的这些狱友，他说不要放弃，你看你现在所受的苦，你跟主耶稣比起来差得远了，主耶稣在十字架受的苦比我们还大得多，主耶稣都撑得下去，你有什么撑不下去？他说这样，不要放弃啊，你可以放。所以他鼓励了很多的狱友，他有时候那个狱友受不了啊，他就想把自己的这个棉袄给他穿，让他说你多穿一件，你怕冷，你的身子比较弱，我还顶得住。有的时候他看到狱友吃东西不够，他把自己的饭拿给狱友吃啊，他是这样一个非常愿意来鼓励这个弟兄姊妹的人。他是不是 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这么大的一个勇气呢？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得出去，他一直觉得主可能要他死在监狱里面为主殉道来荣耀主，但是没想到主并没有让他死在监狱里面。他遇到很最艰苦的一段时期是这个，因为别人看他顽固不化啊，那个监狱里面看他顽固不化呢，就把他关小号。你知道那个小号 多大吗？小号就2公尺见方啊，长宽各2公尺，也差不多就是一间比啊比个讲台大不了多少。这么小的一个房间，你连躺着都脚都伸不直啊，他只能够每天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只有一个门，那个门就上面有个小方的洞，就是送食物的，每天就是2餐饭把食物送进来吃，那个最差的饭。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常常在这个门缝那里看他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好的在那里反省啊。那结果他就每天都坐在那个地方关了半年的时间，在那半年里面非常痛苦，没有放风，放风就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透透气，他没有，而且呢没有洗澡，那更是糟糕。有的人我们在这里可能2天不洗澡就受不了了，可是在那个地方半年没有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然后呢整个房间里面只有一盏小小的灯，没有窗户，空气很糟糕。他活在那种情况之下半年之后呢，他整个身体变得非常的差。后来半年放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扶着墙壁才能够走路，两个脚已经没有办法走，没有力气了，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因为整天活在那种黑暗的情况下看不清楚。后来好很长一段时间他慢慢的恢复了体力，直到他最后被放出来。没想到主没有让他死在监狱里面，主还最后让他服侍了主，服侍了20年。他放出来之后，那最后的20年他在北京继续的开教会，很多的人来到他家聚会啊，年轻人唱诗歌听他讲道，他造就了很多很多年轻人。他后来的那20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前面的20年所做的还多。所以有一句话支持着他在这个患难当中能够坚守下去，那是一句话啊，那句话是腓立比书有一句话，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要叫福音兴旺。他真的是坚守了他的信心，最后离开监狱了之后，他为主兴旺了福音。那个兴旺的福音不是他年轻力壮的时候拼命做所能够得到的，而是他在监狱当中磨练了22年的那个品格，让人一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就知道一个人能够在患难中仍然保持着信心，那个信心是主在患难中把他造就出来的。他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盼望神要赐给他的荣耀，以至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像这个袁向成叔叔一样，也能够虽然我们没有像他一样受这么多的苦，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会失望，而是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这一切都是能够得到主的赞赏的，而且呢主要用我们磨练我们的品格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主，他不单单是让我们现在所有的啊，他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在忍耐患难，而且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那个爱是超乎世人的爱，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是我们 在世上人与人啊人世当中从来不曾经过的爱。这讲什么呢？五章六到十一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得以神为乐。我们这里看到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们常常会爱可爱的人，就像我们追女朋友一样，对不对？专追可爱的，哦，不可爱的就不要了，看到更可爱的，哦，就移情别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都是要怎么样，要喜欢那些对我们有利益的啊，然后呢可爱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去爱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哎，那是可能的。去爱一个我们的敌人，去爱一个跟我们的仇敌，那不可能的啊。譬如说像大地震的时候，有的父母亲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小孩，是爱自己的儿女，因为他儿女很可爱啊，也是我们亲人，我们能够爱他。有的人是爱对我们有利益的人，哦，他对我很好，哦，是我的恩人，所以呢我爱他。如果他是我的仇人，那我就不爱他。这是人世间的爱。而主却在什么情况下爱我们呢？你可以看有三个情况。第一个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二个，他讲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第三个，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是他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这我们都不敢想象的。我们怎么可能去爱一些软弱无助的人？怎么去爱一些我们的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爱他？怎么去爱一些仇敌？我们觉得不肯想象。但是呢，主却在这种时候爱我们。如果我们要是一个可爱的人才能够讨主的爱的话，如果我们要是一个让主有利可图的时候主才爱我们的话，今天我们世上没有人得救。为什么呢？我们都是不可爱的人了。为什么？我们心中很多的时候对主充满了一个仇恨的心。为什么呢？他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拒绝，我们不要接受。为什么？你讲这世人都是罪人，我不是，我不觉得我是罪人啊，所以你讲我是罪人，我心里面就不高兴。这是常常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我们不愿意听福音，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嘲笑基督徒啊，你常常你们这些人都被骗了啊，像这些你们都是软弱的人，像鸦片啊，拿这个软弱的人的鸦片一样，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常常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主都爱我们。如果要等到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变成一个讨他喜悦的人，主才救我们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我们都是被得救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感恩图报，才知道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我们的好行为是因为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生命改变才活出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会去想说我自己要去活个好行为，然后我自己在主的面前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整个的人全然被罪所污染，污染了之后，不是说我们不会做任何好事，我们会做好事，但是我们的动机都会被污染。有的时候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为我们自己的名声而有的动机。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在主的面前让主来爱我们。但是呢，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这几乎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那个有部影片啊，叫做拯救雷恩大兵。那这部影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诺曼底登陆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那部影片当中在描写的啊，在那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一天死了很多的人。在这个看到啊，在整理这个死亡名单的时候，他后来这个美军发现了有一家的人在2个礼拜里面一家 四兄弟死了三个，一个在缅甸死了，两个在诺曼底死的。然后呢，他发现这家还有一个人还活着，现在在这个诺曼底的这个啊，已经登陆了，在里面作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说，美军这个他的将军下定下一个令，这个家人一定要为他保留后代，不能让这最后一个也死掉了。因此呢，他就派遣啊一队八个人，由啊这个连长叫做 John Miller 来带领，来带他们，说你的八个人去，要把这个人找到啊，叫做 Jim Ryan， 这把他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保全他的生命。那你知道，在战场当中要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的，战场上又很危险，你八个人搞不好你找到这个人的时候，这八个人的命都没有了。事实上没错，他们这八个人真的是大海捞针。他们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一路问问有没有 Ryan， 有没有 Ryan， 一直问问半天，最后都没有问到。然后呢，在找到他之前已经死了两个了，死了两个之后呢，另外其他人六个人就很生气，就觉得说找这个人，我们最后我们自己的命都要牺牲，值得吗？为什么要找他呢？他的命比我们值钱吗？啊，我做这种蠢的事情。但是呢，那个连长下令一定要做到，长官下的命令，因为我们美军是重视人道的，一定要把这个家人的后代要保存下来。所以他就继续的找，最后呢，找到了那个 Ryan， 他在一个战火最激烈的地方找到了他。他说，现在你马上跟我回去，这是将军下的命令。那 Ryan 不走， Ryan 说，我的兄弟都在这边作战，我不能走，我要跟他们一起作战，并肩作战，我绝对不走。后来那六个人本来是要跟他吵架，本来要打他的，但是那六个人一想到就是那个班长那个排长啊下命令说，我们就做一件好事吧，跟他一起并肩作战，如果我们最后能够保全他的生命，让他活着回去，我们这八个人所付上的就值得了。啊，那其他的六个人就好吧，就听那个啊连长的命令，就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就那场战役是一场最严厉的战役，是德军派的很重装甲来开过来，他们那里只有一队士兵而已，没有多少人，他们就守住了那个据点，就等着那个德军来。就在一场激烈的战火之后，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他们守着那一个最后的一道桥，连长倒在地上，身中数弹，然后呢，拿着一支手枪一直在打着那个坦克车，就最后连长重啊这个伤重身亡，但是他们最后那个雷恩没有死，援军来到了，把那个坦克车给整个炸毁，雷恩没有死，趁着那个雷恩在那个班长啊在那个啊连长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看着他心中很感动，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最后要为我牺牲？那连长就讲说，你不用问为什么，我们这八位弟兄为你死了，你的主要达到的任务就是要让你回去传后代，你好好的活下去啊，不要让辜负了我们这八个人为你而死。那雷恩听到这句话他很感动，他后来回到战场之后，回到了家中，没有死，他生下了后代，最后有娶妻生子，还有孙子。他在60年那一年啊，就是这个影片出来的那个时候，他带着他的太太、儿子、孙子，来到了这个诺曼底的那个坟地。他走到了他的连长 John Miller 的墓前，跪在那里，他对他讲说，连长，我听了你的话，我就完全照着你的话去做了，我好好的活着，你看这就是我的后代，我记得你跟我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的活着，做一个好人，我真的是这样去做。他回头就问他的太太说，你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吗？他太太点点头，是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基督的面前也是这样子，基督在本来应该是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了，我们得罪了主要惩罚在我们身上，然而基督却说，你不用了，让我来吧，他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不用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你好好的活着，我为你死了，你为我好好的活着。我们今天是不是为基督好好的活着呢？ 是不是我们能今天能够在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你爱我，为这样一个罪人，我不配让你拯救，但是你却先爱了我，因为你的爱，我能够在地上活着，而且 我今天好好的在你地上活着，能够对得起你，能够来报答你。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主所期待我们的。我们已经在主的面前，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不必再遭受到罪的刑罚，而这样一个福分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本来是我们没有不配，都不配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然后我们今天都得到了。而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之后，我们有什么福分呢？我们站在一个与主和好的当中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再被称为是主的主的仇敌，我们不再被称为是罪人，而与主有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在患难当中，我们不至于失望，因为我们有个盼望，盼望将来能够见主的面，那个福分是确实的。因为这个福分是确实的，我们心中有个确据，欢欢喜喜的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即使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而且我们知道，就连我们这样一个人，主都愿意为我们而死，主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的爱是不会废弃的。即使我们今天在最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深深的相信主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福分。我们都领受到了吗？我们都领受到这个福分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对主说出一句话，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死，你让我得到这个福分，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能够来报答你，能够成为一个你能够成为一个你为我死是死得值得的这一个人。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向主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被称为是罪人，而是一个被你称义，属你，成为一个属你的人。谢谢你，谢谢你那血流在我们身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今天得到了丰富的恩典。主啊，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中，我们不敢懈怠，乃是积极的活出一个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得到你的夸奖，我们能够对得起你，就像那个雷恩对得起那个他的连长一样。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